欢迎收听这次不用诊断书了吧，我是刘一成物理治疗博士。
我是张明轩物理治疗师。
那你怎么样，为什么声音这么刚刚有一个那个很好笑的起伏你怎么了？
我的上斜方拉伤了。
跟你讲上斜方拉伤、
欸、其实应该是整个斜方肌都拉伤，
只有物理治疗师才会这样讲嘛。
对，而且我原本还因为它太痛了，我原本没有办法判断到底是哪里拉伤，因为我一开始觉得不舒服是在肩胛骨内侧、
我们要先给各位听众那个一点那个背景知识才行啦，对不对？
哦，好，
你的肩膀怎么了？对，
我的肩膀就是，我跟你讲这个故事就是告诉大家真的是不要太嚣张、高兴不要太过头。我就是星期一的时候呢跟着我的 Amy 教练、我们运动完之后，我就说我好久没有倒立了，你在旁边帮我看一下，我们来倒立一下吧。结果我前面就是倒得很开心，我倒了大概第五次还第六次的时候，大概第五次，我就觉得，我觉得我右边脖子开始有一点怪怪的了，应该要休息了。可是我就觉得不死心，我再一次，第六次就中了。
这种就是标准的运动伤害，
没错。
就是说，你知道，这是我之前去滑雪，我们有讲过滑雪嘛，对不对？然后我们在滑雪板的时候，我有朋友就提出了滑雪板的三大错觉，刚好快笑死。
什么错觉？
滑雪板里面有三大错觉，就是我滑得很快。我蹲得很低，
然后
我跳得很高，
其实都没有，
其实都没有，对，没错。之前不是他们说吗？人生三大错觉，手机在震动，
哦，对，
还有什么？他喜欢我之类的。刚那个就是运动容易有的错觉，
对，我道德很好。
再一，我
可以
再
一
下，
其实不行。我第最后一下上去的时候，我就。因为我是轴撑倒立，我还没有办法到手直轴撑倒立，因为我以前是没办法自己上去，我现在可以自己上去了，我很开心。然后我就突然觉得我的肩胛骨内侧就拉了一下，我就说哦不行，我要下来了。然后我下来之后，我还觉得那里怪怪，我还这边东瞧西瞧，做了几个呼吸，然后做一下就是肩胛骨收缩什么的，还推地板，好像好一点。结果没有，越上班越玩越痛，越玩越痛，一直到我开车回家的时候，我的脖子已经完全不能动了。
你看，所以你知道很多东西啊，不是物理治疗就会治得好
的，
有些时候就是真的受伤。
不行，
先讲一下好了，简单的判断受伤就是。你可以先在家里休息就好呢，还是要去看医生的一个简单的标准
啊？是，
就是第一个当然是痛嘛。
对，
你如果产生了剧痛，特别是你的痛是有那种刺痛，或者像我们前几集提到的那样，感觉像是被两肋插刀被插到的痛，
呼吸也会痛，
这种的话请马上去看医生。
对，
第二种是你的痛啊，它会持续一直痛，
对，就是它不动它也在痛，
没错，这个情况也是比较严重的情况，必须要去看医生，
没错。
第三个的话，这个物理治疗师蛮常用的，你如果用力的时候会痛，那也要去看医生会比较好一点，因为这都代表你的肌肉可能有一个比较严重的拉伤。
撕裂伤，对。然后我后来为什么会能够确定它是斜方肌呢？因为我举手也会痛。如果它真的只是脊椎中间或是脖子的地方受伤，不应该我举手会痛吧？
对，通常不会。
对，但我就实际上发现我把手抬起来也是不行的。对，所以这比落枕还惨，因为如果你落枕，你只要不动脖子就好。
对，没错，
我的手无法帮忙任何动作，所以我翻身、起身、躺下通通需要有人帮忙。
你的一只手就会垂在身体旁边这样子，
动不了。
这样子的话啊，可万圣节过了，这样的话就可以办那个丧尸啊。
很痛苦欸。
对，
然后我星期一那天晚上没办法睡觉，我是以一个乌龟趴的方式抱着一个很大的抱枕，
这样睡的，
跪在床上睡的。
哇，
对，然后
给那个肩膀拉伤的人做个参考。
对，因为你这个时候是可以让你的手休息，然后你不用躺下，因为床是软的，你躺在硬的地板可以休息，软的没有办法。然后呢，
重点倒是蛮有趣的。
对，然后呢，我侧躺就是大概可以睡了一个多小时之后，我又痛醒，然后就那个晚上辗转反侧没啥睡
啊。那刚刚敏轩提到了一个，这个也是一个建议大家一定要去看医生的
对
征兆，就是晚上会被痛醒。哦，这个都是属于严重的问题。
对，然后我回隔天就去打针了。我本来还在撑着不想去打针，然后我的患者一个阿嬷就跟我说我自己做就好了，你现在赶快去找医生，阿嬷都看不下去了呢。
还好你不是那种就是我的身体我知道啦，不用啦。
没有，我是很认真的找了医生，然后就去打了一针肌肉松弛剂。
欸，那你那时候做的倒立啊，是哪一种倒立？
手肘、撑跟头顶，
三点倒立。
对对，但是我好像没有抓对位置，我的太前额了。对，我应该要倒立，理论上要在头顶。我太前面了，所以我的脖子承受了比较大的压力，我才会觉得不舒服。
倒立其实是一个很棒的运动，
对，
如果你会倒立的话，倒立很不错。
我也觉得倒立很好，
因为毕竟我们除了你是太空人之外，很少会有人有这种这么多头上
脚下
头下脚上头下脚上的经验，
或是倒立机啦。如果大家
倒立机，我个人倒是蛮不推的啦。
倒立机如果单纯就血液循环而言，可能还可以 try 一下吧。
我个人的意见是不好的，
真的。
因为你就像我们上一集有提到的那种拉拉山这样的感觉。
Okay.
你不是主动坐到那边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没有意义，
效益值不高啦，而且一台又不便宜。
对，而且你这样倒出去，你就是让血流往头去冲而已，其实你没有做到任何的帮助。
是啊，是啊，因为
我先讲一下，倒立机对于绝大多数的人来说都没有用，你只会觉得头很胀而已。
而且如果你没有做过的话，建议你要先从几秒钟开始。
你如果有血压问题的话，
千万不要做，
千万
千万不要做。
对，很多那种先讲啦，你做这些东西出问题了，代言的人是不会有问题的啦，对不对？代言的人就也不会知道你出了问题啊，
因为那不是他的责任。
不要太相信什么保健达人啊、医师啊什么，如果他们推荐的是不属于他们领域的东西的话，大家都要小心一点点。
Yes， 尤其是他自己都没在用的话。
对，没有错。例如说，你相信C罗用了腹肌电击器就电出他的腹肌吗？
我是不相信啦，
我也不相信啦。还有，你知道他有代言过一个那个微笑的锻炼、微笑肌的锻炼吗？
哦，笑是。
前阵在中国很红啊，就咬在这边啊。
你要知道，那是他妈妈生给他的。
对，
跟那一条根本没有任何关系。
没有错，你用那条要小心用一用，可能会有三叉神经发炎的现象。
对，
而且你要很用力的这样子咬，就这样笑。
对，對，
好，那倒立有很多种嘛，对不对？他米勋学的这种三角，这叫什么？三角还是
三点式？
三点式倒立，哦，相对来说应该是比较入门一点点。
对，入门的。
那如果你对于倒立很有兴趣的话，我们11月18的时候，哦，有阿肯斯在这边做一个手倒立的工作坊啊，大家欢迎大家来学习如何安全的倒立。
也有人在敲完明年跟年底的时间，所以如果人越多，我们就有机会再跟阿肯斯讲。
或者是你自己去敲阿肯斯啊，不要敲我们啊，我没有办法决定啊。
请你去吵他，叫他来。
好，那倒立这个动作啊，米轩，你在做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因为我们要了解倒立这个动作到底为什么上斜方肌会拉伤嘛，对不对？
我做的时候有什么感觉哦？因为你是说我撑上去的时候吗？
对啊，你觉得哪边在用力呢？还是
撑上去的时候很明显是你的手必须要往下推
哦，
对，你要撑好往下推。然后我快要不行的时候，有很明显感觉到我的头也开始想要往下顶。但我相信这应该不是一个太好的现象。
对，没错
没错，
你的头在那边是不应该往下顶。
没错，
那你看看你用的是三点嘛，对，你就知道你的屁股有多重要。
Yes，
因为你这样子撑的时候，你刚敏轩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是什么？你的手要去推地板
，对，
所以你其实不是那个倒立来说，你不是把自己撑在地上，你是去推地板，把自己推起来的。
对，
哦，所以对于你的下肢来说，你在站立的时候，其实你并不是站直，你的脚需要不断的有推着地上这样的动作产生，你才能站稳。
对，往上推的动作。
没错，啊，只是因为我们的髋关节，那种屁股的肌肉、大腿的肌肉比较有力嘛，我们的髋关节的设计也跟肩关节稍微有点不太一样，我们的骨盆是严格来讲它算是一块的，它的稳定性也比较高，所以倒立一定会比较困难。
对，
但是倒立练得好的话，你就可以知道它可以很好的让你的什么，让你的整个肩胛周边的肌群得到一个很好的锻炼。而且它是一个什么动作？推的动作。
对，推的动作。
那我们在推的过程里面，我们有很多的客户都会有肩膀不舒服的问题。
没错，
你会发现很多人的问题都是什么？手举不上去。
没事，
手举不上去其实就是一个推的问题。
对，但是大家都没办法想象这个逻辑，对不对？
我觉得会有点困难。
对啊，
毕竟我们已经太习惯活在有重力的世界上。
是，
所以手推的时候，像明轩讲，为什么上斜方肌？所以你会觉得很怪，为什么上斜方肌会受伤？ 因为你要推，你要推东西上去的时候，你的肩膀本来就要用力，它会做出一个有点像耸肩一点点这样子的动作。
嗯，
对，这样子推上去才能够把你的人给推远离地面。
对，
所以它难度很高。
嗯，
那再来三点式的、啊，另外一个是很多人可能会在做这种三点式，会感觉到手臂会比较酸。
对，
对，因为你在推的时候，你的三头肌。哦、其实也是需要用力的。
对，但其实如果你做得好的话，其实手臂本身的感受没有那么大了。
应该没有错，对，这就是我们要讲的。你在站着的时候，或者是你在做往地上踩站起来的动作里面，应该是屁股跟大腿后侧会比较用力。
对，
所以以你的上肢来说，你在这样推的时候，应该是要感觉什么？你的背
对，
跟你的腋下会有感觉最明显的出力，这样才是对的。
对，
哎，那你倒上去的时候，敏轩你是用哪一种？是弯曲伸直上去，还是直接这样
屈膝跳上去？
屈膝跳上
去，我先走离自己身体离墙壁越来越近、嗯、之后稍微屈膝，然后稍微蹬一下地板，
嗯，
两只脚一起推上去的。
嗯，
对。
哦，那你知道有人讲过练倒立的时候啊，
嘿，
比较好的练法是脸面向墙壁练吗？
啊，脸面向墙壁练吗？
你有听过这个说法吗？
没有。欸，
因为其实他们好像日本有，他们有去做过，他可能不算研究，比较算是一个大规模的调查。
嗯，
脸面向墙壁练习倒立会比脸背向墙壁练习倒立还有。
可是脸面向墙壁的话，我的脚要放在哪里？
所以你要慢慢把骨上去
啊，
你的手要慢慢推，把自己慢慢推上去。
那起始姿势是什么？
就是有点像接，有点像是四足跪姿，然后脚要到墙上。
所以我的人其实不会贴在墙壁前面，我离墙壁会有一个距离。
哦，对对对，你是先上去之后再离开墙壁。
哦，我懂意思。哦，我做过那个90度了。
嗯，因为他的理论是这样子，很多人在练倒立的时候不是都是脚上去对墙吗？
嗯，
所以才会发生问题是，你很多人会在倒立的时候会瞪过头。
啊，是，我一开始有一次瞪过头，然后我的屁股被墙壁弹出来。
而且瞪过头的时候其实蛮危险的。
嗯，
瞪过头其实蛮危险的。反过来练的时候，其实你会瞪上去的动作会比较困难，可是你的那个一开始这样在练动作的时候，它就不是靠你的背跟屁股把你的身体拉上去。
嗯，没错，
它其实一开始就是你的核心先稳定，然后让你的脚离开墙面，这样子的练法。哦，所以其实我个人也觉得这样子练可能相对来说，嗯，不确定会不会练得比较快，可是它会让你比较容易稳下来。
哦，
对不对？因为你用蹬上去的动作的时候啊，你的前侧，例如说你的核心啊，它必须要做一个离心的控制。
对，
所以你上去的时候速度既要够，又不能够
太快
。你才能够稳在，
所以相对而言这样是比较高难度。如果背向墙壁是比较高难度的。
对，其实应该这样讲，
对于
你
的核心来讲
比较低，因为你通常很少人会上去就伸直，你一开始练的时候一定都是砰砰砰一直撞到墙壁嘛。
嗯，
脚跟会一直卡到墙壁。
嗯，
那这个时候就很容易练成一个习惯，就是你都会超过
啊
你需要的量。
啊，是。
但是反过来做的话，其实你只有最后面上去那一下用力。
嗯，
对，所以我没有练过，但是搞不好我可以考虑练习看看。
嗯，
这个是一个日本他们有讲过安全的更有效的训练倒立的方法。
酷。
啊，我刚刚讲到一半的时候我才突然想到我最早是哪边看到的。
对，
有一本日本的漫画叫做奥运的高手。奥运高手
漫画里面写的。
他是体操选手，然后他是用日本的某一个体操选手当作范本去做的。
对，
他里面在教倒立的时候他就教他这样子练，
面向墙壁。
对对对对对，叫做奥运高手。
但大部分，哦，真的，你只要现在只要查倒立，大家几乎全部都是背向墙壁。
对，因为大家感觉这样子好像比较直观，因为你要这样上去。
哦，但你说的是像这样对不对？
对，没错，这样子在离开的时候其实反而是比较符合倒立的本身的动作。
哦，对，大家如果去查倒立练习应该可以看到有一篇文章是 IU Jenny 疯倒立五个步骤学会倒立的这一篇 Woman's Health 的文章，可以看到他们，他是里面有一个老师是正面面向墙壁练倒立的。
对，因为从机动学上面来看的话，这样子做的时候其实你的倒立会比较稳。
嗯，
你比较不会一直超过。对，因为一开始大家倒立其实是会怕。
嗯，对，
所以才会想要在 后面放一个墙，
对，一开始
可是放一个墙的时候没有办法让你学会正确上去的力量，
嗯，
所以你就算在墙上起来比较好的时候，你还是很容易在没有墙的时候翻过头。
了解。
那你知道翻过头的时候这样摔下来就有很多问题啊，例如说如果你不幸摔到你的尾椎，可能就会有一些什么骨盆底肌啊、尾椎骨折的问题，嗯，而且这样翻过去倒下去还有一个危险是什么？你的手臂你的肩膀可能会超过正常的屈曲的角度，
这时候有可能会脱臼，
欸，或者是会挤掉，然后就你的关节就会折到一下，
好痛。
对，那
现在就好痛。
不知道 Ken 到时候来教到底怎么教，但是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不错的练习方式。
嗯，
对，你不会学到超过你要站立的力量。
嗯，
你是慢慢从墙壁上起来，跟我们讲渐进式的训练其实是非常类似的。
其实就算你没有真的倒立，就是光你人从脚从墙壁慢慢走上去再走下来，就是一个还不错的运动了。
嗯，没有错。
对，
因为我们很少有这样子的动作。那如果你是有一些那种觉得自己的脚容易肿的人，其实这样的运动也是蛮不错的。
对啊， 对， 对，而且我上去之后发现这个世界怎么完全不一样了呢？
因为这个世界上下颠倒
你的身体的本体感觉会完全不一样，
嗯，
因为它整个反过来，所以我第一次成功倒上去的时候我其实非常的震惊，我想说我的身体感知怎么跟原本的落差这么大，
哦，
好像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那这样倒过来之后有时间上的限制吗？还是
其实就看你自己能撑多久。对，但当然我们是稍微有运动基础的人，如果你完全没有试过，嗯，那这绝对需要有人在旁边看的，嗯，那我自己在上面的话就是看你自己能撑多久啊，其实它没有限制你一定要多久，嗯，
那以倒立这个动作来说啊，理论上来说你要能够撑起足够的重量，
对，
才能够真的倒立。
对
对，特别是双手倒立，因为像米轩还加上了头嘛，所以当他的手开始不行的时候是不是就会开始想用头推，
没错，
但是很可惜我们的头并没有推的功能
所以我是用上斜方的另外一端在推，上斜方才会拉伤，对吧？
有可能，这个很难说。
它两边一起缩缩缩。
对啊，因为我们刚讲这个动作其实就是推的动作，嗯，所以在倒立这个动作里面啊，所有跟推有关系的肌肉可能都会拉伤。
对，
对你没有办法推的时候，你的这些推的肌肉，例如上斜方肌啊，就等于它一直在做一个等长，然后你撑不住以后，它会开始离心，
对
啊，所以才会受伤。
嗯，
所以有哪一些推的肌肉容易受伤？例如说上斜方肌，
嗯，
哦，例如说你的三头肌，
没错，
哦，还有哪一些是推的肌肉？例如说你的三角肌有可能会受伤，
哦，
特别是你是手伸直的人，
对，
还有哪些肌肉是属于推的肌肉呢？我们的提肩胛肌也有一定的几率可能会受伤，
对，
哦，所以在做这种三点式倒立的时候，头的位置非常的重要，
嗯，而且再下来头里面生成的屈肌这些，哇，哦。会有感觉，
嗯，如果你垫上去的时候啊，例如这里倒立上去的时候用了太多的头，
对，
在做一个负重的话，那其实也会容易造成一些颈椎的问题。
就像我想要推头，所以我其实看起来就是感觉上有一种我自己像是严重落枕的感觉。
所以你知道，如果你在做完倒立的时候啊，脖子会不舒服。
Yes，
那很有可能，对，倒立这个动作已经超过了你现在能够做的一个极限值。
对，
先回去把上肢的肌肉跟一些脖子的肌肉给练稳定，其实会更好。
没错。
那有哪一些训练可以帮助我们倒立呢？首先第一个当然就是核心嘛。
没错。
其实倒立上去，很多人并不是撑不住，很多人其实是没有办法稳定在中间。
对。
这个时候你的核心就非常非常的重要。
嗯。
包含了我们的腹横肌啊，我们的多裂肌啊等等。那你倒上去的时候，你会觉得倒上去很难呼吸吗？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不会耶。
哦，
我不会有这个问题，但我想可能会有一些人会有这种状况，嗯，尤其是他只会胸式呼吸的人可能会觉得这样很辛苦。
因为从解剖学的角度来看，哦，当你倒立的时候啊，
嗯，
你的吸气会变得比较难。
对，因为是反向的，对不
对，
对，
可是吐气应该会变得比较简单。
对，
嗯，因为你的那个横膈膜会很容易反向掉下来。
对对对，
哦，所以我这应该找时间试试看，因为我没有。
欸，你自己还没有试过吗？你完全没有倒过？
没有。
真的假的？
我没有在倒立的姿势里面，我甚至应该这样讲好了，我有做过一些类似倒立的动作，可是我其实是没有学过倒立的。
所以你做过哪种类似倒立的动作啊？
就是以前年轻的时候在热舞社的时候要做一些
breaking 吗？
哎，那个他们那个叫 ice， 它不叫 breaking，breaking
很
对，就是他会用手肘跟身体撑在，嗯，例如说侧边。
哦，OK，OK，OK， 就是这样。
对对对
有点像那个壁虎的动作。
哎，对对对对对对，没有真的去做一个就是倒立的动作。倒立很难呢，欸。
嗯。
理论上来说啊，你能够倒立的话，
嗯，
那你应该能够在一样的姿势里面举起自己的体重。
理论上来说
对，所以举起自己的体重本身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的。
对，
而且如果你能够做倒立的话，你应该是可以举起来比自己的体重还重的重量。
嗯，
因为你的身体是会晃动的，
没错，
但是你拿的哑铃啊或是杠铃这些东西啊，它本身的
不会动，
对，它本身是重心是固定的哦，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倒立真的是一个非常高级的动作。所以你会发现很多人倒立的时候为什么倒一倒肩膀就受伤，因为他可能他的上肢肌力还不足以负担，
而且倒立的时候其实是腰部以下是几乎不用用力的
哦，真的
吗？你的脚要放松，你的脚只要用力你一定会倒，所以脚其实是全放松的、哦、
跟我想的不太一样、欸、
真的、
啊、我以为需要往天花板顶，
往上
顶
吗？
对、啊、
没有，脚是放松，
脚是放松的，
脚是放松的，你就只要伸直，不需要用力。因为你只要发现你有用力，你要嘛往前，要嘛往后，因为我们没办法好好的让你的两只脚平均用力、嗯、所以你只要用力，它一定会往某个方向倒、
欸、所以你有看过那个吗？进阶的倒立，就是倒立上去以后、欸、脚前后打开。
哦，有、
啊、那其实很难耶、欸、这样我一想真的很难耶、欸、
对，脚是放松的。
所以你看有一些不是有一些那种倒立达人吗、嗯、然后他们会去在那种景点倒立，然后再更后面更嗜血一点、嗯、他们在那种高楼边或是那个倒立。
哦，不行，我现在光想象我就觉得我的脚底好痒、
欸、我也想光想象他们要怎么就是倒上去我就觉得很困难。所以你想想看，他们绝对不可能练蹬上去啦、
哦、因为一蹬
就
飞出
去他们一定是要弯起来慢慢伸直这个动作。那这个对核心的要求就会很
高，那个超难，所以我现在只能靠 momentum 上去
那你知道靠 momentum 上去其实就代表说你身体的肌力还有一部分是比较难控制的、
yes.
那在练习上面就要特别小心，
没错、
哦、所以如果你要做这样子的倒立的话，其实你的上肢的强度如果可以的话，我、哦、希望你能够至少能够在你倒立的位置里面稳定的做一个等长收缩，
嗯，
而且是你的自体体重的等长收缩，这样来说相对安全性就会很高。
嗯，
就像我们在讲引体向上的动作里面，你起码在滑轮下拉的时候要拉起自己的体重、
嗯、
这样子才表示你的基本的肌力应该是足够的，才有办法去练这样子一个闭锁链的动作。
嗯，
那倒立的好处其实真的非常非常多，包含了像敏轩刚刚讲，你会得到一个新的本体感觉，因为你没有这样做过，因为倒立这个动作本身是一个违反大脑的习惯的动作。
嗯，
所以有时候当你反过来的时候，因为我记得我看敏轩你写那个 post， 因为写说啊，感觉就是世界不一样，然后有静下来的感觉。
对，
这其实蛮不错，因为你发现了一个全新的身体跟全新的视角。
我自己上去的时候，我后来发现就是我在倒立的时候更感受到为什么现在的人需要练冥想。
嗯，
因为你上去的时候需要一定的专注度，当你够专注、嗯，那你的身体你的心里就会很静，你静你就不会晃，你就可以稳稳的待在那、嗯、可是呢那个时间真的撑不了几秒钟马上就开始就是思绪开始飘，然后你就开始觉得我要掉下来了，我好可怕，这种明明原本不会怕的东西、嗯、突然跑出来，然后你就开始晃就掉下来了。
你这样突然我突然想到那个就是医生宣判说你还剩下两分钟的寿命，然后病人就直接趴下来开始做棒式。哦、为什么你要
做？因为这样时间过很慢、
哦、我要感觉我要充分利用每一分钟度日如年的感觉，
太好笑了这个笑话很好笑，
真的吗？哇，答案真的太好了我看了之后也觉得赞，
我觉得很好笑。对，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会倒立的话，或是你需要有静心的话，如果你可以把这两个合在一起，我觉得效果很棒。
那我们这样一讲，我突然觉得我应该要开始练练看倒立。
你的专注力
很差吗？我没有倒，我没有专注力很
差。不然为什么？
你这样一讲，我们是不是要让那些例如说被判定 ADHD 的小朋友都要去？
诶、欸、我觉得 ADHD 的小朋友蛮适合练倒立的、欸。
你知道吗？很多的小朋友啊，他其实并没有，真的并没有 ADHD。
嗯，
他的专注力不足真的是来自于他的身体活动量的
不够。太少，对不对？嗯，他可能身体活动量的需求比一般小朋友多一些。所以你给他足够就好、嗯、
或者是他真的不够，因为我讲了、嗯、大都会的活动环境真的很小、
啊、
例如说你看我们附近的托婴中心、啊、就四层楼嘛，
大部分小朋友都关在里面、啊嗯、
其实没有什么空间让他们去做很大的一些大肢体的活动，这样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可惜的啦。
而且因为大多数出来也没有什么草地，都是大马路，
嗯，
所以老师们其实也会负担这种风险，所以没有什么人敢带小朋友出来走。
敢在台中路上我真的是不敢、欸、台中这里五告恐怖，
他们唯一就是最近万圣节很可爱拉着一条绳子在这里走而已。
那你看看，因为他叫我们拉的绳子啊，万一这个小孩真的很 gay，
对，
然后放掉跑出去、欸、我觉得这些老师压力好大，
所以他们都四五个老师雇一小群小孩，但是每一个小孩子看起来都呆呆的，就是很萌，他每一个一脸呆。
等一下、嗯、这个不一样，很萌跟一点呆是不一样的、哦、
是呆萌呆萌的那种很可爱。
我就突然想讲一个，就是有一点该怎么说，算也不算政治不正确啊，可你不觉得有些小朋友看起来就是聪明伶俐？
对啊，
有些小朋友看起来就真的比较呆，而且你会发现
你从眼神就看得出来、
你会发现看起来的那个非常准确。
对，
那我先讲一下那个跟真的研究里面就是这样告诉我嘛，你 3C 用的多的小朋友真的会有问题。
你说看起来脸就是呆滞的，
嗯，他的眼神是呆滞的，嘴巴通常会打开，用嘴巴呼吸几率非常非常高，
嗯，像鱼这样。
哦，对对对，他
像鱼。对啊，鱼啊，大家去看鱼的脸、哦、如果你的小孩子长得跟鱼很像的话请小心。
鱼起码还会吃东西啊。
哦，会啦，你把食物喂到他嘴里他就会动。
没有哦，你看我，因为我现在是爸爸了嘛，看了一些很多小朋友那种三口族很好笑你知道吗、哦、就吃三口叫三口族。
只吃三口。
哦，就是不吃，很不喜欢吃东西。
为什么？
小朋友不喜欢吃东西的原因有非常非常多、嗯、那比较简单一点能够解决的地方其实就是因为什么、啊、不好吃嘛。哦，这是最简单的一个。
他如果很明显的挑食就是因为那不好吃、欸、
对啊。另外有一些人是什么在家里缺乏同侪压力，对，很多爸爸说老师都说在学校吃的很好回家都不吃，
他就是回家就是嚣张霸王、
哎、对对。那你会发现很多时候也都是独生子女比较容易会有这样的问题啦、嗯、那这些是比较属于好处理的部分。有一些小朋友之所以不喜欢吃东西，可能是因为他们的口腔敏感、
嗯、或是舌头有一点状况，
对，他们不太习惯嘴巴里有这些东西的时候、嗯、也可能会造成他们就是
营养不良，
不喜欢咬东西、嗯、不喜欢吃东西。
但他不喜欢咬东西其实会影响蛮多发展的。 对， 对，
对，所以那个为什么副食品你要慢慢从泥状慢慢变硬慢慢变硬慢慢变硬、嗯、因为你要让它有足够的咬合的能力、嗯、这样它的牙齿才会长得比较好，它的咬合能力比较好的时候它也比较不会容易让嘴巴开开、嗯哦、所以说你家小朋友都不喜欢吃一些比较有口感或是比较有嚼劲的食物的话，也许也可以找一些语言治疗师看看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口腔敏感的问题。
嗯，对。
好，我们怎么会从道理聊到这里来？
讲到口腔敏感，
我现在很努力的在回溯我们刚刚到底讲了什么。
我们说了呼吸，然后说你也要去练道理，因为要练专注度、
啊。那跟小朋友有什么关系？
因为专
注
跟
ADHD 啊。OK。那我等一下开始练好，我看看我多久可以练起来。
你练吧，我现在不能动，我现在连下一半能不能运动我都不知道。
先休息吧。啊，对，那如果你真的拉伤的话，因为我们知道有些人就是运动成瘾，一定得动作才行。像我们昨天有遇到一个啊，我后来叫他去看医师，为什么呢？因为感觉他是核心拉伤。
哦，核心拉伤，嗯，要他做了什么？为什么核心会拉伤？
他说他做某一天在做硬举吧，对，某一天在做硬举的时候，然后就听到哒一声。然后他的腰后面有一个地方就很痛、嗯、可是不是在后面哦，是在很超级侧边。
嗯
嗯，就这样。
那那个声音有可能是什么？
有可能是肌肉，可能是肌肉或软组织真的有撕裂啊。
哎呀，
所以他就会痛，然后我就帮他做一些检查，核心用力就痛。
哦，那他对
用力呼吸痛，抬脚痛。我说哦，你这个
应该是拉伤了，
你这个拉伤
跟我一样，
先去看医生。然后可是因为他是。他想要比健力三项，嗯，我说你要先休息，
对啊，
一定要先休息哦。
核心受伤什么事都做不了。
那我有证明给他看，为什么他有时候运动的时候不会痛？我说你是不是有挂腰带链？他说对。我说来，你现在用力吸气。然后我的手当作腰带，把我的手顶住，
就不会痛。
他、啊、顶住以后他就不会痛
啊。是，
我说嗯，你先看医生，因为他那个位置啊，他不舒服的位置就是在一个。基本上除了肌肉以外再下去就是内脏，没有任何其他东西、
那就是正侧面嘛，就是软软
快要到正
侧，它
比较后面一点点、
哦、OK 好，
对，所以在拉伤的情况之下，第一个如果你会痛，不要因为它可以找到不痛的位置就一直去练它、
欸、是、嗯、
如果你真的有拉伤的话，因为以前可能我们很多拉伤都是看什么红肿热痛来去做判断、嗯、但是现在有很多的复健科诊所他们都有配备超音波的、嗯、它是可以很快的马上把你看出来是不是有实质性的拉伤的，
對，
所以实质拉伤的话你真的需要先休息、嗯、不然的话你的这个伤口 或是这个受伤的地方，很有可能会因为反复的拉扯变成一个
慢性
的受伤。所以敏轩如果要练的话，我也会先阻止他，对，先不要练。像刚刚敏轩后来做一些上斜方动作好了，他做了以后我说，哎，敏轩你的肩膀都没有动。
对，但我觉得我有在动，你知道吗？
那个就是我们一些上斜方不会用力的客户，他就是这样的感觉。
我现在很认真的在体会我的客户是什么感受，我以后就会跟他们感同身受了。
那如果真的拉伤的话，其实就是休息，吃药，如果你真的会痛的话。那如果你的拉伤超过了，如果讲的比较保守一点点，超过了一个月，都还没有好的话，那表示它是一个有问题的位置，或讲它呈现一个已经慢性发炎的状态了。这个时候就必须要找出来为什么它会有这样发炎的现象。常常我们现在已经开始会听到有一些人了，因为这也是我有点比较担心的地方。有一些医师在打所谓的 PRP 的时候，第一个他们根本不懂怎么打 PRP， 他们没有好好的去钻研过。第二个，他们并没有跟其他的专业合作，所以有些时候你的受伤是因为这个地方反复的压力或者是张力，你如果没有把这个压力或张力的源头解决或找出来的话，你就算把这些再贵的治疗因子打进去都是不可能有效果。
我最近才听说有一个学生他去打 PRP， 去台中某某诊所，每天去打哦。
干，每天打到底是三小？
每周打，
就算是每周打
还
是
太
多。
对，他叫他每周打 PRP， 结果打到坏了，去手术了。
有可能
我没有听过有人，
也有可能一开始就是坏的，他就是瞎打一通。所以要打 PRP， 你真的要找一个名誉，不对，名誉讲一个值得信赖的医生，应该这样讲。什么叫值得信赖的医生呢？不会随便叫你打 PRP 的医生。对，因为说像如果复健科医生建议你开刀的话，通常你需要开刀。如果外科医生建议你复健，或是建议你可能要做一些保守治疗的话，通常你需要的是保守治疗。
对
对对，如果他只会推荐他自己那科的东西的话，那他不见得啦，不是说他错，但是他不见得会是最好的选择。那有一些问题是我们讲运动张力性的问题，所以我们一直在积极推动物理治疗师跟医师们的合作。
对，
对对，因为有一些时候你要先把压力源拿掉他才能够恢复。对，为什么有些人吃药休息就会好？因为他只是组织的问题。有些人特别是慢性的问题，为什么有些治疗不会好？因为你没有把他的压力拿掉，你给他再多的修补因子都没有用。就像这个人如果说他的小肠有问题，你给他吃再多的高热量它都吸收不进去，是一样的道理。
对，
对，所以 PRP 很像是一个非常 rich 的东西，把它进去以后协助它的复原，但是你没有把威胁给拿掉是没有用的。对，就像美国给台湾卖的，美国给台湾再多的资助都是没有用的，因为威胁是没有被处理掉。我们的国家没有办法正常化，一定要讲。我想说我们连续好几集都没有讲到了，要讲一下这个吧。
你说政治这件事情吗？
我怕有一些人进我们的那个 podcast 是想要听政治嘛。
真的假的？应该不会有人进 podcast 想听政治的吧？如果有的话请大家留言，我会多讲一点。
我们告诉你怎么样物理治疗理解国际社会的现况。这是可以的哦。
可以，
对不对？这叫物理治疗。什么叫做物理？对，我们之前有聊过，给我们的新听众听一下。物理叫做万物遵循的道理。所以物理治疗师本身有一个自己吹一下非常酷的一个 title。
万物遵循的道理，
对，我们要让万物符合它的运作的道理，你的身体就会正常。
但 是
所以我们为什么一直在吹老子？老子就是屌的，遵循自然万物。
对，
所以我们跟中医的合作也很不错，就是这样。我们是西医中的中医，中医中的西医。
对， 对，你说这么说非常是。
你看我们的治疗啊，更超不西医的。
超不西医的啊。
我们什么
东西都没有。但我们隶属于西医啊。
对，
但你要说中医，其实我们不懂经络啊。
我们也不懂经络。
对啊，但我们做的治疗超像中医的。
对，没有错。所以这样搭配起来的时候，其实当作一个桥梁，我一直都觉得是一个很棒的桥梁。
很棒。
对，所以我在台北最近才有个 case 啊，他说就是我看完以后，我觉得他是组织的受伤，我建议他要去可能找医师做这样的一个增生疗法的一个咨询。他说他打过了没有用，
那就去找小针刀。
不是，我就你相信我，你再去一次啊，后来就好了。为什么？因为之前在 帮他做注射的人根本没有考虑到他的动作跟运动，所以即便住进去了、嗯、他还是反复的产生压力。
嗯，哦，我懂意思了，就是以前是单纯只有打这个，后面是有结合了他的运动跟他的其他的处理、嗯嗯、
所以有一些物理治疗不会好问题也在这里、嗯、这些人的问题不是动作的问题，这些人的问题不是他不会用，而是他的组织就是受伤，你做个100年都不会好的。
对，
那我们就希望这样子的问题尽量的减少、嗯、要怎么减少这个问题，多跟不同的专业合作，多跟不同的专业沟通、嗯、这样才是最有效的一个医疗的方式。
没错。
对。好，那我们最后稍微讲一下跟倒立相关的话。第一个，哦，倒立其实是一个相当高阶很棒的运动。
对，其实
它也是一个可以让你重新认识一个身体的方式。
对。
那这个运动的话，请找
专业的教练、他本身会倒立的教练。
没错。
如果他不会、啊，那就不要找他。
那如果你的上肢很无力的人，不要直接练倒立，太早了，你可能就会需要来找敏学
跟我一起上斜方拉伤。
第二个倒立啊，它需要很多做一个上肢推的动作，所以有些时候你还没有办法倒立的话、嗯、你做一些上肢推拉的训练其实是会有帮助的、
欸、是推哦，不是拉哦、
欸、对，可是推拉都要练
哦。对
对对对、嗯、因为
大家都只会练拉，很少会练推、
欸、推上去的动作其实就是反过来的拉的动作，
就是、
它其实是一样
的，佛朝中的动作
啊。对对对对对
对不对？有这个画面。
你知道我去香港讲课的时候，我讲港剧他们都不懂，我好难过。
为什么？你去香港，
因为香港人不看港剧，香港人都看台湾的剧。
真的假的？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香港人不看港剧，
就是跟我们跟我们年代差不多的。
啊、是吗？我刚以为你只是不是因为你的那些学生年太年轻。
不是不是不是，
真的假的？所以是他们的上一辈才看我们在看的港剧。
有可能，或者、
oh、God,
我想林正英你们认识吗？所有人就有点茫然。
哈哈，好，我非常震惊这件事。
所以你知道，我就很珍惜每一次讲课可以讲港剧的机会，因为大概在5年，我现在有时候会问认识的举手，然后就
越来越少，对不对？
对。然后那梗越来越难用，我必须要更新一下。
你要更新了啦！你看你这样子会，人家会听不懂你在讲什么笑话。
啊，那最后一个，如果你真的有拉伤的话，我们讲刺痛。刀割的疼痛，
呼吸就
会痛，
呼
吸会痛，马上去看医生，因为它是比较严重的问题。
没错，
不然的话，一般的拉伤，你休息的时候应该要在1周到2周之内自行缓解。那现在大部分的一些诊所很多都有配备有超音波了，所以如果你真的担心的话，嗯、去找你家附近值得信赖的复健科医生，让他们替你做一个评估。那这样子你也不用太担心，那不要在受伤的情况下继续训练，因为这样子可能会造成未来更多的问题。
对，那你也不要想说，哎，我的手休息的话就好，我可能脚还可以练什么。
好，那我要去认真练练倒立，看看我可以多快把它练好。
好，okay，
那我是刘奕晨物理治疗师，
我是张文轩物理治疗师，
我们大家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